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昨天我们开始了以斯拉记的研读，头一章一开始就讲到波斯王古列下诏令，准许被掳的以色列人返回他们的家乡重建圣殿。古列王虽然是一个外邦王，可是因为得到大以理的指导，他认识了真神耶和华，并且乐意遵行他的旨意，所以神就使用他去成就神的旨意，使预言得以应验。不过波斯王并没有强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回，他只是批准而已。那就是说，凡是愿意归回故乡的都可以启程回去。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节。凡是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以斯拉记。现在我要念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凡剩下的人，无论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，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波斯王一方面准许以色列人回去，至于有一些人选择留下来不愿意回去的，他就鼓励他们用金银财物牲畜等支持那些回去的同胞，好让圣殿重建的命令能以顺利进行。接着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，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、金子、财物、牲畜、珍宝帮助他们，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。昨天我们已经略略的提到，就是古列王虽然宽宏大量，准许以色列人无条件的返回故乡，然而愿意回去的只是极少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许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思想他们的困难，过于指责他们的不是。不过从神的角度来看， 这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回去的，可是他们却不依从神的心意，他们宁可留在巴比伦。也许他们舍不得巴比伦那舒适而繁华的生活，因为在70年的异国生涯中，有些人可能发了财，生活也非常舒适了，所以就不愿意再动。因此这些人实在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。后来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那些留在异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悲惨的命运和遭遇。因为他们甘愿在神的旨意之外生活。不过在波斯王古列颁布诏令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实在是难以做出抉择的。但是不管他们回去与否，他们都肯定是关心自己的国家，所以留下的人都以财物来支持那些回去的，供给他们所需。那些选择不回国的人，他们也觉得有责任去支持那些回去的同胞。至于选择回去的，多半是穷苦的人，他们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长老，还有祭司和利未人，这些都是卑微的人。诗篇第25篇第9节说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虽然这些都是穷苦人，但是他们却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时代的需要，所以他们乐意回去。接下去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7节的经文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，这器皿是尼布加利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。古列王怎样得到耶和华殿的这些器皿呢？这些器皿原来是巴比伦王伯沙撒设摆盛宴的那夜拿来饮酒作乐用的，而当夜巴比伦就落在马代和波斯人的手上了。但以理书第5章第2节到第4节有这样的记载，伯沙撒欢迎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利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来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就在这一夜，巴比伦城就失陷了。波斯王于是把这一切的器皿都带走，现在古列作王了，这些器皿还是在他的国里面。神指示古列应该把这些器皿拿出来，古列王也十分的顺服，就把从耶路撒冷掠来的一切圣器皿交回给祭司和利未人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8节的经文。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，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。这些的器皿现在是正式的交还给犹太人，下面就详细的记载了它的数目和种类。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9节到11节的经文。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，金盘30个，银盘1000个，刀29把， 金碗30个，银碗之次的410个，别样的器皿1000件，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。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舍巴沙将这一切都带上去。这些是以色列人的财富，是一笔庞大的财富，现在都随着回国的人返回耶路撒冷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以斯拉记第二章。第二章是记载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回到耶路撒冷之人的名单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雅、尼西米、希莱雅、利莱雅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拔、比格瓦伊、利红、巴拿回来的。这一章有一列很长的人名单，而他们的名字又是十分难念的。本来在被掳之前，他们的希伯来名字已经是够复杂的了，而在经历70年的被掳之后，因为掺杂的波斯和巴比伦的语言文字就更加的难读了。请大家留意第二节提到的尼西米，这并不是写圣经尼西米记的那一位尼西米。作者尼西米并没有在头一批返国的人当中。还有一个名字叫莫迪改的也有出现了，他也不是以斯帖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位莫迪改，所以只是同名同姓而已，那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当我们耐心地看着一列人名的时候，有一些名字是很有趣的，比方说亚拿图人。让我们来看第二章第23节，那就是尼西米记第二章第23节，亚拿图人128名。亚拿图人也有一小部分是愿意回国的。说到亚拿图城是有一段故事的，原因就是先知耶利米曾经在那里买了一块田。我们知道在耶利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已经濒临被掳的边缘，耶利米花钱在亚拿图买了一块田，实在不是一项好的投资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。可是神却吩咐耶利米去买，作为犹大人复国的一个象征。耶利米的举动纯粹是一项信心的行动，神应许要带他的子民回归这地，结果神就应验了他自己的诺言。现在这128名亚拿图人归回，就是证明了神的信实。他们回到自己的城，那里有耶利米曾经买下的田地，他们可以得回自己的产业。这件事在耶利米书第32章就有详细的记载。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。在神的圣功上，我们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，有重建圣殿的，有教导神话语的，有出去做宣教士的，有在背后支援的。这些人的心和实际的行动都可以得到神的悦纳。 将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这样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又说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当那日我们要看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希望受到主的责备，更不希望我们今生所做的只是草木禾秸，一烧就毁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以金银宝石来建造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第四十一节的经文。歌唱的亚撒的子孙128名，这里有128个歌唱的人回去，赞美和欢乐的灵仍然在他们的生命中，他们仍然要歌唱，而他们回归的数目甚至于比利未人还要多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61节跟62节。祭司中巴西亚的子孙、哈各斯的子孙、巴西莱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去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莱。这三家的人在主仆之中巡查自己的仆席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责任。这里讲到有祭司的家族，因为在族谱上找不到他们自己跟这一族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祭司的职任也要被拔除。但是他们仍然准许跟其他的犹大人一同回国，只是不能够做祭司。今天属神的儿女也应该确实的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64跟65两节的圣经。会众共有42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归回耶路撒冷的人的数目，会众有42360名，仆婢有7337名，歌唱的男女有200名，合共就是49897名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去。以斯拉记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讲到圣殿的重建和停工。头一批在被掳之后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大概只有50000，而后来在以斯拉领导下第二批返回的也只有2000人而已。另外有一些 是别处来加入的，使人口增加到差不多60000人，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却总共有数百万之多。由此可见，绝大部分的人是选择留居异地巴比伦，或者是散居在别处的地方，而不愿意返回本国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3章第1节的经文。到了7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第二章和第三章很明显的有了一段时间上的距离。第二章的最后是记载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带着许多的金银宝物回去，要重建圣殿并修复家园。在这段没有记录的日子当中，以色列人正是忙于重建家园而忽略了圣殿的工程。这可能是几个星期，也可能是几个月，甚至于长达2年之久的时间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3章第2节的经文。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，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，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，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在坛上献燔祭。最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，他们找到了圣经，知道写在摩西书上的话。当他们找到了圣经之后，彼此之间就不会有争论，也不会再有异议了。他们不但是返回自己的地，他们更是返回到摩西的律法。圣经就是他们的权威，因此他们再没有个人的意见了。今天我们所听的也是神的话，人的思想和说法并不重要，因为圣经已经包罗万有，在我们一切所要决定的事上，圣经都有足够的指引。我们只要寻找就可以寻见，我们只要顺服主，行在他的路上，就自然的亨通。因此我们要传讲的也只是神的话。世界上的所谓的方法、学说、理论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最要紧的是神的话语。而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研读全部的真理，而不应该断章取义，只是找其中几节熟悉的圣经就算了事。圣经是神的启示，无论旧约或者是新约，都有它的重要性和价值，我们不应该自行取舍。我们所尊重的是神全部的启示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斯拉记第3章第3节的经文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，因惧怕邻国的民，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。他们建筑祭坛是为了献祭给神，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，燔祭的献上是指着基督并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而说的。基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为世上的罪人而死。以色列人每天早晚都要向神献上燔祭，这是神所悦纳的。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有合一的心智，这正是神的儿女们应当有的。就如诗篇第133篇第1节所说的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凡是相信耶稣为救主，得着重生的生命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在生命上是合一的，我们与主有生命上的关系，跟其他的信徒也同作肢体，这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。 这些归回的人虽然身份卑微穷苦，但是他们却有合一的心，并没有争名夺利，他们只是乐意地遵从神的话，行在神的旨意之中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功课。愿神赐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我们现在来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查考你的真理，从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知道您是那样一位信实的神，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保守我们的神。我们只要顺服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旨意，我们就必蒙福。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他们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之中，愿主保守他们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